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操练敬虔圣洁，学习传道侍奉，求主装备悦纳使用，奋力传扬，同心建造中国教会。
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
侍奉装备。
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础科目侍奉装备。敬虔、圣洁、传道、侍奉，这是良友圣经学院的院训，而且这个顺序是有意思的，是不可以倒过来的。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很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真门徒，而且呢，愿意去委身、去装备、去侍奉主。就让我们在进入学习之前，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操练我们的灵命，同时也去学习一些方法，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装备自己。侍奉装备一共分成五个部分，昨天已经有周牧师给我们开讲了第一课，敬虔的操练，基督是主。今天仍然是由周牧师给我们讲述敬虔的操练之基督是主。第二讲，不能丢弃的教训。周院长将会从马太福音的27章5节、使徒行传的1章25节当中所提到的一个负面的例子来去提醒我们，如果要跟随主，就要忠心到底。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周牧师。
提摩太前书3章16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敬虔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来上第二课，仍然是以基督是主来思想。我今天呢有一个分题，那就是跟随到底。其实呢，我们这个基础科目侍奉的装备呢，真的是一生一世要学习的。那么首先我们要抓紧的一个基本信仰，就是颂赞承认耶稣基督是万物的主宰，也是拯救我们的这一位救主。因此我们要怎样跟随他呢？这是我们要不断操练思想的。我有两节经文，首先呢是马太福音27章5节，这节经文呢是令人痛心的一个可怕的见解，然后是使徒行传1章25节。在马太福音27章5节那里说，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使徒行传1章25节说呢，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 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透过犹大，也就是加略人犹大，圣经有很多犹大，我们看的是加略人犹大，耶稣基督起初拣选的十二门徒之一，他的失败给我们跟随主跟随到底怎样的反省，怎样的教训。首先第一方面呢，我们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因为我们宣告他是主，基督是主，那么我们就要相信主人的承诺。做仆人要相信主人的承诺，不只是相信，其实还要遵行。他给我们的承诺是神与我们同在，而且永不丢弃我们。圣经相关的经文很多，神同在的经文很多，在希伯来书最后一章十三章那里说，不可贪爱钱财，这也就回应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五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句话。然后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跟六节这样记载，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因为上帝曾说，我绝不撇下你，也绝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勇敢地说，主是我的帮助，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来到一个很现实很具体的问题了，那就是我们传福音呢，做全世界的教牧人员、传道人、同工，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工资、我们的薪水、我们的生活补贴、供应的问题了。也就是工人得工价应不应该呢？新约圣经其实有很清楚的教导，保罗说，主也是这样命令，要传福音的人靠着福音养生。这是哪里的经文呢？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四节。可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发现还没有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一个制度，还是在摸索学习当中。相关的经文除了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四节，再就是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跟十八节了。这是做一般基督徒的都应该知道的两处经文，以致呢能够好好供应主的仆人，让教牧同工、教牧人员能够全心全意的侍奉。那个这个跟相信主不丢弃我们，让我们不贪爱钱财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这是从具体方面我们要关心的。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十八节说，善于督导教会的长老，尤其是劝劳讲、勤劳讲道、教导人的，应该得到加倍的敬奉。因为经上说，牛在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资是应当的。我刚才读出来的呢，是和合本的修订版翻译。讲到生活呢，我们基督徒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没有爱心，没有智慧，所以呢，主的儿女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平信徒领袖要懂得怎么样使传道人在工作之余得到应有的供应，也就是刚才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所说的，工人得工资是应当的。根据我们国家呀，现实情况，工人得工价多少才好呢？一个参考是什么呢？我觉得比较容易全体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参考，不是说一定这样，那就是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里面所披露的，用高等教育从业者的年平均工资来说吧，我们所看到的报告呢是47693元，也就是月薪呢 平均起来呢是3975元。那而在西方的研究呢，我们借用一下媒体吧，《纽约时报》给出的我们中国大学教师每月平均的工资呢是720美元，也就是月薪大约4539元人民币。当然，这个计算的方法，其他附带的福利跟津贴各有不同。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均数，从大约4000元到4539元人民币这个标准，就是大学高等教育，再来到中学，至少是中学的水平，我们认为来教导成人教育，在教会里面用圣经来教导一般信徒弟兄姊妹的人，可以用这个参考。我们不是说要高到大学教授，当然有的教会，大城市的教会，传道人他的这个背景，他的各方面也可以从这方面来看，但是至少它是一个可以参照的一个数字。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统计，从2000多到3000多是另外一个参考。无论怎么样，我们要学习去关心，去思考怎么样使主的仆人们有一个稳定的生活上的工资，要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这个跟我们灵命的操练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其实它是一个更实际的一个爱的原则，也是使教会能够稳定成长的原则。但是呢，你也要留意，我在这里分享的呢还没有讲完，后面的重点更加重要，要平衡来思想。我恐怕我这样讲呢，有的弟兄姊妹，有的听众朋友一时消化不过来。即便是我讲了哥林多前书9章14节，提摩太前书5章的两段经文，所以我现在给你看另外几处经文，那就是做传道的人要留意的了。我们不是为了利益来传道，我们不是为了财力来做教牧同工，这是要平衡过来的话。哥林多前书2章17节，我还是引用比较新的和合本修订版，他这么说：我们不像许多人把上帝的道当商品贩卖，而是由于真诚，而是受命于上帝，在上帝面前凭着基督讲道。在这里，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我引用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呢就特别有意思了。他把哥林多后书2章17节的头一句翻译作：我们不像许多人把上帝的道当商品贩卖，当商品贩卖。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警戒。实际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们不能说没有，不然在古代初期教会，保罗不会写哥林多后书提这句话。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很痛心地说，不能说没有。另外呢，在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书信里面呢，前书2章5节，保罗也这样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那这样你听就知道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见证。后面一句呢，他说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上帝可以作证的。弟兄姊妹，做传道的人也包括了你和我，不用谄媚的话，也不藏着贪心来牧养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5节之外呢，你还可以参考使徒行传20章33节。那保罗这样教导，另外使徒彼得呢，彼得在彼得前书的5章头一段也是讲教牧人员都要留意的一段话，其中2节是这样说的：务要牧养在你们当中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接下来留意下一句，彼得说，也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乐意。弟兄姊妹，我们说基督是主，上一堂透过彼得蒙召的记述经文，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看到最后回应主的呼召，彼得放下了一切来跟随主。现在我们也要操练对他所应许的与我们同在，永不丢弃我们啊，这样的情况，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我们说，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因为主曾说，绝不撇下你，也绝不丢弃你。我刚才讲了第一点，教会在工资方面要给传道人合理的对待，我甚至引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跟纽约时报对我们中国大学教授每个月平均工资所做的一个参考的数字来提。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互相勉励，不是为了利益贪财来牧养来侍奉。好了，除了保罗跟彼得之外呢，主耶稣怎么教导呢？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很熟悉，那就是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要服侍神，要服侍马门。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马太福音6章24节。那么现在就回过头来看今天我所要提的一个教训，那就是一开始所读的马太福音27章5节跟使徒行传1章25节。加略人犹大，他给我们的教训呢是在三方面。第一，他贪爱钱财，可是呢他的这个过程啊有转变的，他从贪爱钱财开始，到了一个地步呢是丢弃钱财。贪爱钱财的经文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12章那里说，他说这话并不是关心穷人，你记得是因为爱主的妇女对主耶稣基督奉献了真拿达香膏的这个事迹。约翰福音12章6节说，犹大说这话并不是关心穷人呢，而是因为他是个贼，又管钱囊，下面一句说常偷取钱囊中所存的，就是他们是二个门徒一起负责管钱的人，是加略人犹大，但是呢他贪财，而且常常偷取他们要用的，要食用也好，住宿也好，这个费用管钱的人呢偷取里面的钱，这是犹大。但是呢犹大在后来的日子，他把钱给丢了，他不要了。刚才我们念了的，在马太福音26章的第15节，他出卖耶稣基督其中一个动机呢，就是从宗教领袖那里得钱。马太26章15节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他是对着祭司长他们说，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给了他30块银钱。而今天一开始我所读的经文呢，结果他良心发现，知道自己做的是罪大恶极，就把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看到没有，加略人犹大给我们的头一个教训，就是从贪爱钱财偷取钱囊中所存的，到了以后把钱丢掉了，钱没有给他真正的满足，钱更没有给他真正的幸福。不是常说吗，金钱能买房屋不能买温暖，金钱能买书本而不能够买智慧，金钱能够买钟表不能买时间，金钱能够买血浆不能买生命，金钱能够买娱乐不能够买福气，金钱能够买名誉不能够买尊贵， 金钱能够买大床，不能买睡眠；金钱能够买食物，不能买健康；金钱能够买保险，不能够买安全；金钱能够买肉欲，不能够买爱情。金钱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有更多的事情呢，是金钱所不能做的。犹大，他经历了这样的教训。第二方面，不单是丢弃银钱，他还丢弃了更宝贵的，可以说作为一个人最宝贵的，除了上吊吊死自杀之外，有没有解决他良心发现罪大恶极懊悔的那个途径呢？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读了马太福音27章第5节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这一段记载以后要反省的。自杀成疯的压力背后，除了是精神疾病之外，那一种无助、孤单、绝望的呼声是我们要听到的。加略人犹大没有解释问题，他也没有解决问题，他自杀以后他的问题有没有了结呢？没有啊。为什么知道没有呢？因为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1章25节就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十二使徒当中有一个人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吊死了，留下来要解决的问题交给了彼得。彼得现在就跟120位早期教会的信徒一起来开会，来选举马提亚这个位分新的一个使徒，就是这样产生的。主在升天之后，门徒们补选使徒，这件事情是谁造成的呢？这个事情是由加略人犹大丢弃自己的生命所造成的。想想啊，一起跟随主的人失败而离去了，其余的那11个人心中好不好受啊？他们要能够学到坚强、忍耐、走下来的这种力量，才能够再补选一个人。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因此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第1章下半段的时候呢，其实是应该蛮有感触的。我也猜测呢，11个门徒他们也互相安慰，为了犹大很凄惨的上吊自杀呢，彼此也有勉励，让心灵的伤痛经历呢能够得到抚平。自杀的人已经是非常痛苦了，但是活着的人呢还要彼此面对走下去的道路。在圣经里面呢，约书亚记第7章第1节讲到亚干贪财，最后有了惨痛的教训，也成为我们要提醒的，彼此提醒的。不但是贪爱钱财，丢弃钱财，丢弃生命，他还丢弃了自己的职分。所以彼得说，这职位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非常有感触的一句话。使徒的职分他丢弃了。使徒是谁选定的？是耶稣基督选定的。耶稣基督怎样选定的？通宵祷告来选定的，路加福音6章12节到13节。那么主耶稣的挑选会犯错吗？由于这是一个宝贵的职位，所以呢门徒们才补选了马提亚。我们相信主耶稣所拣选的没有错，是一个宝贵荣耀的使徒职分给了加略人犹大，但是他却没有珍惜，却没有重视。这个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奉献自己做传道人，侍奉弟兄姐妹，服侍主，建立教会，我们也常常软弱，甚至不重视这个宝贵的侍奉的位分。 良友圣经学院的工人装备这个课程，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互相勉励。侍奉的职分是从哪来啊？是从耶稣基督来。当然具体讲，我们不是使徒，可是我们至少是侍奉主啊。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节，他说是出自神的怜悯。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那里看到，使徒职分跟先知职分已经过去了，但是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些职分还在我们中间，而且教会不断的需要这些传福音的、教导圣经真理的，还有牧养教会的牧师。如果我们将来蒙神怜悯，有这样的侍奉，有这样的职分，咱们要互相勉励，好好的为主而活。侍奉的职分也需要恩赐。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说，恩赐的目的是叫人得益处。我们应当常常反省侍奉的路要怎么走，我自己要怎么样使信徒得益处。当我们再次默想彼得说这职位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也会联想到保罗在晚年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我相信都是宝贵的教训，所以千万不要在将来发生我们当中有人往自己的地方去的这样的情况。愿我们借着这样的教训，加略人犹大失败的教训，来好好的勉励，忠于我们今天的工作，把时间好好的运用，而且操练知足，交托忧虑，并且认定神的爱、神的话、神的应许不改变。这个是工人装备灵命操练当中承认基督是主必须要有的一些反省。愿神借着今天的经文一起分享的题目基督是主跟随到底，来帮助我们，来坚固我们。
谢谢朱牧师的教导，盼望我们能够敬虔的在神的面前，常常的活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边，天天的亲近他，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跟随他到底了。在下回朱牧师给我们讲述的敬虔的操练，他将会提到灵命方面的操练。下一讲的课题是救恩的确据，下回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专注福音，靠主的话。